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谁接任李克强？习近平的第一人选将是他。中国人带两个乌克兰 BB 出境被扣留。俄罗斯计划招募40,000叙利亚雇佣兵。赵立坚指美国删除乌克兰生化战消息，外媒拆穿。大陆当红男星邓伦被指逃税遭罚1.06亿，中概股报社股价几乎归零。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1日确认，他将于明年3月卸任。媒体分析，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现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胡春华和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李强、陈敏尔等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总理接班人。有时事评论认为，如果习近平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刘鹤应该仍然是第一人选，但如果刘鹤因为年龄太大不能胜任，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很可能成为习近平的首选。中央社3月14日报道，虽然李克强的接班人选充满变数，但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士安排的七上八落、七十封顶等潜规则将继续有效。原因是习近平几乎已经确定会继续掌权，根据他过去的行事模式，虽然他多次强调用人要摆开束缚，能上能下，但是以2017年中共19大人事安排为例，习近平仍然深受中共的惯例左右。根据七上八落，67岁以下的领导人将继续任职或者升迁，68岁以上的领导人就需要落台。这个意味着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韩正必须落台，而现任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和刘鹤今年都超过70岁，将会因为年龄原因不能留任。所以李克强的接班人选有可能是曾任副总理职务的汪洋，亦都可能是现任副总理胡春华。另外，目前仍然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强、陈敏尔等人亦都是热门人选。时评人士中原分析说，如果习近平不理那些潜规则，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今年70岁的刘鹤还是第一人选，不过胡春华可能会同刘鹤竞争。胡春华是团派官员，习近平在上任之后逐渐提拔自己浙江帮人马出任党政重要职位，团派势力因此大为削弱。日经亚洲评论分析认为，如果最终任命胡春华为总理，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可能有所减弱。而汪洋因为同习近平冇乜嘢私人关系，如果习近平选择佢担任下一任总理，可以睇作系习近平被迫听取其他党内高层意见嘅标志。日前有两名中国人试图从乌克兰带走两个婴儿被扣押，网民指出呢个或者涉嫌拐卖。3月14日，乌克兰国家边防军官网公布消息话，在切尔诺夫察州 Chernowitz 的 Porobony 检查站，有两名中国人试图携带两个乌克兰婴儿从乌克兰步行到罗马尼亚。乌克兰边防警卫盘查的时候发现，这两名中国人没办法提供任何有关婴儿的文件，亦都没办法回答婴儿来自哪里。乌克兰国家边防局还发现，这两名中国人没几久之前才入境乌克兰，当时并没有携带婴儿。目前这两个人已经被乌克兰警方扣押调查，两名婴儿被妥善照顾。这个消息传到社交媒体上面，再次引起谴责。流亡荷兰的中国公民王正如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严重怀疑两名中国人的所为是拐卖人口的恶行。他说，中共的撑俄立场和官方引导下网民侮辱乌克兰女性的言论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今次中国人涉及拐卖事件会令到华人的形象再度受创。 乌克兰人正喺度浴血奋战，抵抗俄罗斯入侵。法国时评人黄龙蒙表示，喺呢个时候，两名中国人趁火打劫，去绑架两个乌克兰婴儿，令人非常愤怒。另外，亦都有网民认为，呢两名婴儿有可能系中国人代孕嘅，因为乌克兰代孕行为合法。近年有好多中国人喺乌克兰做代孕业务。有媒体报道称，被捕的两名中国人是一对夫妇，不过亦都有人提出上述讲法可疑，因为一对夫妇一次代孕两个婴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如果代孕合法，他们应该能够提供合法的文件。网媒《中国数字时代》的编辑刘力鹏跟帖指出，中国拥有非常发达的人口贩卖网络，他说这个是你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第一件事。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令民众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中国人口贩卖的黑幕。庞大的人口贩卖网络和中共各地政府官员互相勾结，并且有官方政策的纵容，其猖獗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OSDH 15号的报道指出，俄罗斯已经从叙利亚军队和相关的民兵组织成员招兵4万人，待命部署乌克兰。法新社报道说，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俄罗斯官员已经和叙利亚军方和结盟的民兵组织协调，在政府掌控的地区设立了招兵登记处。克里姆林宫上个礼拜宣布欢迎来自叙利亚等地的志愿者在乌克兰和俄军并肩作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阿布杜拉曼指出，迄今已经有超过4万叙利亚人登记，要在乌克兰和俄国并肩作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叙利亚军人月薪是15-35美金，俄罗斯已经向他们承诺赴乌克兰作战将会获得1100美金月薪。俄罗斯招募的是在叙利亚11年内战期间获得战斗经验的当地人士，这些战士不是来自叙利亚正规军，就是来自亲政府民兵团体。这些团体具有城镇作战的经验，并且曾经接受俄国的训练。俄罗斯希望藉由他们在都市作战方面的专长协助占领基辅，并对乌克兰政府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配合俄方质疑美国在乌克兰设生物实验室以打生化战，但是就反而令到中方遭到全球质疑。赵立坚14号更加坚称美方已经删除了相关消息，但是当场就被 BBC 记者拆穿。赵立坚首先在8号利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散布这个讲法，然后在14号再次作出相同的表示。他在回答中共喉舌新华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说，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的文件、图片、实物等证据，他说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在其网站上删除所有的相关文件，不知道是要隐藏些什么。跟住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问赵立坚，你刚才提到美方在其网站上删除生物实验室相关文件，我看了一下，啲文件似乎仲喺度。外交部系咪有浏览过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嘅网站？因为啲文件似乎都仲喺度。赵立坚先系回答：你系话啲文件冇被删除咩 ？BBC 记者跟住话：我睇到嘅系网站上啲文件仲喺度，你可以自己睇下。我可以将个网站嘅 link 转俾你。呢个时候，赵立坚就即刻话：我睇到嘅消息同你唔同。BBC 记者追问，你说你看到的消息不同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赵立坚一口咬定，根据他掌握的消息， 关于这些生物实验室的有关档案已经被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删除。 BBC 记者继续追问，你愿不愿意再去看看美国驻乌克兰使馆的网站，看看文件是否还在那里？面对连番的追问，赵立坚就只是推搪，我刚刚已经跟你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关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讲法，赵立坚8号首先说，美国在乌克兰的26个生物实验室里面储存了大量危险病毒，俄罗斯还在军事行动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他当时还说，美国国防部对乌克兰这些生物实验室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乌克兰境内所有的危险病毒都必须储存在这些实验室，所有的研究活动都由美方主导。由于这个说法是沿袭俄罗斯方面的宣传，引起全球舆论的质疑，美国白宫、国务院、情报官员和驻联合国代表先后驳斥他荒谬，是一派胡言。白宫发言人萨基10号指出，俄罗斯提出了这些虚假声明，而中国似乎亦都支持这种宣传。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中国政府宣传俄罗斯的虚假消息引起西方官员的关注。研究中俄虚假消息的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以这么大的规模来扩散一个阴谋论。3月15号，中国当红男艺人邓伦因为偷逃税款被罚1.06亿的消息引发全民关注，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榜首，目前阅读量高达18亿。3月15号下午，中共党媒央视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近期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经过税收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男星邓伦涉嫌偷逃税款，对他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调查，发现邓伦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4765.82万元，其他少交的个人所得税是1399.32万元。在税务检查过程中，邓伦能够积极配合检查，并主动补交税款4455.03万元，同时主动报告税务机关尚未掌握的涉税违法行为。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邓伦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06亿元，其中对其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但主动自查补交的4455.03万元，处0.5倍罚款，计2227.52万元；对其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但未主动自查补交的310.79万元，处4倍罚款，计1243.16万元。报道话，日前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已经依法向邓伦送达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同时上海市税务局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明星艺人的税收监管。央视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发布邓伦被罚的消息，截至当晚8点，邓伦偷逃税被追缴并罚款1.06亿元，这个话题的阅读量超过18亿，成为微博热搜榜首。而与邓伦相关的话题，好像他主演的古装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登上热搜，他与演员倪妮合作的《夜旅人》即将上映，但因为邓伦逃税，这部剧集很可能不能如期上演。心痛倪妮这个话题亦都登上了热搜，话题邓伦道歉 邓伦被提醒督促后，仍整改不彻底，亦都排喺热搜嘅前十名。邓伦因为逃税被罚嘅消息，亦都引发网友热议。一啲网友担心邓伦要被封杀，因为同样系逃税嘅范冰冰、郑爽都已经被封杀，邓伦之后嘅遭遇可能唔会好过佢哋。有啲人话，同杨紫合作嘅男演员好几个都出事啦，真系好魔幻嘅操作。仲有网友话，旧年娱乐圈大地震，人心惶惶，今年一开年就咁大镬，之后可能亦都不平静。亦都有人话，明星嘅钱太好赚，有边个唔偷税啊？俾人捉到啊，算你唔好彩。嗰啲冇出事嘅，估计上边都系有靠山嘅。邓伦本人在央视微博发出消息之后，冇几耐在自己的微博发文，就偷税逃税一事道歉，说已经深刻自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税务机关的一切决定，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他还将微博备注改为好好做人，认真演戏。不过截至希望之声记者发稿之前，邓伦的微博账号已经被删除，显示这个用户不存在。邓伦工作室的微博亦都被删除。另外，他的抖音账号和邓伦超话全部被封。同邓伦合作的品牌好像 Gucci、青阳、雪花秀、九九鸭等，将邓伦的相关微博设置为有许可权才可以看。美中两国高官就乌克兰局势的谈判无果。礼拜二15号，港股和 A 股开盘之后都出现大跌，恒指低开 3%， 之后继续跌到 4%， 失守19000点。中国 A 股下挫 2% 以上。摩根大通发报告称，阿里等网络股不可投资。另外，阿里巴巴和腾讯多家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礼拜一在罗马会晤，并没有达成协议。港股和 A 股礼拜二连续第三日急跌，恒生指数低开 3%， 之后继续跌到 4%， 失守19000点。其中科技指数一度跌了大约 7%，创下历史新低。恒生指数受中资股拖累，过去几日已经跌了大约3000点，被形容为股灾。上海证券业内人士张小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受国际形势和乌克兰局势的影响，上证指数和人民币汇率礼拜二都出现大跌。她说 A 股亦都大跌 2%，人民币汇率亦都急跌，6.38对一美元，昨日仲系6.36，上个礼拜系6.42，市场失去咗信心啦。昨日杨洁篪同埋沙利文会面又变成咁样。在美上市嘅中概股集体暴跌，美国市场最大嘅中国科技股 ETF， 规模49亿美元嘅 Crane Shares 中证中国网络网路基金，礼拜一重挫超过 7%， 三日累计下跌 25%。 这个基金的五大持仓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美团，占持仓份额的 46%。 另外，摩根大通下调了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28只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概股评级，话国际投资者开始消化中国地缘政治风险，而且对中国监管风险的担忧上升，认为中国网络网路股在6至12个月内都不可投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概念股近期急跌是因为投资者感觉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中国变相支持，这个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因为中国政府现在的立场非常明确，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同时对于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绝口不提，导致投资者认为中国政府难以履行国际责任， 特别是对国际投资者的责任。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就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问题向杨洁篪施压。美国官员说，这次长达七小时的紧张会谈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中国新华社报道，杨洁篪表示，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果，推动局势尽快降温。这一节的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